calcium in milk helps bones grow.
Okie dokie.
欢迎大家收听鲤鱼电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鲤鱼电台。今天啊，我想和大家聊聊呢是这个综艺节目这个话题。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过电视剧，然后也聊过一期喜欢的电影。那综艺节目其实也是我们平常就是放松啊休息的时候会看的这样的节目。那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回想了一下，那除了说国内几档挺老牌的综艺节目，比如说湖南卫视的几档节目呀，那感觉好像是就是在大学，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综艺节目这个概念更加的深入人心。那我其实以前上大学之前吧，就是偶尔比如说有我喜欢的明星上了哪个节目，我就会看。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就是之前是只看那些就是国内的综艺节目，那有的时候会在网上看看康熙来了呀，但是总体来说其实看的并不太多。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呢，我开始可能也是时间充裕了吧，我就会开始看韩国的综艺节目。因为韩国综艺节目是之前我完全没有看过的，但是从看上之后，然后慢慢就形成了习惯，然后到现在都是每周会固定看一两档这样的韩国综艺，然后慢慢的也是对韩国的综艺节目有点了解。那今天呢，我主要还是就是分享一下我对于韩国综艺的一些看法。我会先说这几档我个人一直在看的综艺节目，然后之后也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喜欢这些综艺的原因吧。其实做这个主题聊韩国综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可能平常不怎么看韩国综艺的朋友，可能一说起韩国就会马上想到那种特别疯狂的粉丝文化呀，然后就会觉得对喜欢韩国综艺或者说喜欢韩国艺人这样的事儿，或者说是这样的人，就会有一些看法或者是偏见吧。但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不能这样一概而论。我个人来说啊，我自己不仅有喜欢的韩国综艺，那我也有喜欢的韩国艺人，那我可能就是说去平常关注一下他们，然后上了什么综艺节目，然后是不是比如像要出新专辑或者是新的电视剧了，或者是说我对于我特别喜欢的艺人，我可能会买张专辑这样，但是也基本上就是到这个程度了，不存在任何那种疯狂的行为。那我身边也有和我一样喜欢看韩国综艺，然后或者喜欢韩国艺人的朋友，那我们的立场基本也都是相同的。那韩国这样的综艺也好，艺人也好，这样的韩国文化也好，其实它只是占我们生活中一小小小小的部分，我们既不会把他们当作生活重心，更不会把他们当作我们生活的全部。那有些人可能会再想到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像是一种当年学过的那种国家软实力这样的东西，然后会有一种类似于看不见的战争也好，还是这样 至少来说是一种竞争也罢。但是我还是相信，就是说像我们就是理性的人吧，就是但凡就是比较理性的人都是有他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喜欢这样的文化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反而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正面的影响。那无论就是说是韩国也好，是国内也好，是美国也好，还是等等等等这样各种各样的文化也好，包括是娱乐文化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只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而已，没有说谁高谁低，也没有谁好谁坏之分。那今天呢，我会介绍几个我觉得，先说几个我觉得挺好看的综艺节目吧。其中只有一个我会说的还比较多，其他的我也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没有看过这个节目，那只凭我来说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很难有准确的那种认识吧，就是很难有那种觉得啊，这个怎么怎么样会觉得好看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说可能我说的挺热闹的，但是大家就还是嗯哦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会简单说说节目的题材，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的亮点在哪。那如果大家对这样的题材感兴趣，就可以在网上搜来看看。第一个我今天要说的还比较详细的一个节目吧，就是无限挑战。无限挑战应该是我真是最喜欢的韩国综艺了吧。到今年无限挑战已经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年，今年应该是第十年。那么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环境中能生存十年，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同时肯定是也一定有它能存在十年的道理。那最早这个节目叫做什么来着，好像是叫做了不起的挑战，就是和央视前段时间出的那个节目是一样的名字。那刚开始这个节目的本意啊，其实挺简单的，就是挑战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前几期我记得就是几个成员会比如以手动洗车来挑战洗车房呀，或者是比力气啊，就是这样看起来有点笨笨的挑战。但是到后来经过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游戏呀这样的环节，让节目就变得更丰富了。那他前几年这个节目在刚开始的几年其实都挺困难的，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和调整，后来节目就慢慢找准了自己的那种风格，然后慢慢也就越来越好，然后收视率到现在吧一直都是第一，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它就是围绕挑战两个字一直在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它的挑战类型会有很多很多，然后故事也会有很多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最有意义的就是它会有一些长期的项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员们会真的去花上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去练习挑战一些他们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的事情。几个挺经典的项目吧，就是像赛艇真的很好看，还有格斗还是摔跤，还有长跷这样的运动项目。那我其实印象里最深或者说觉得最好看的长期项目其实就是赛艇的这个特辑。因为怎么说呢，从几个成员从完全不会到最后去参加比赛，其实是还是这确实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时间很有限，只有几个月的时间。那中间他们也是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比如说就是最简单来说就是伤病啊，或者是说一些这样的压力也好，包括他们最后赛艇 要队伍成型的时候他们来排这个赛艇从前到后的排序，其实对身体和心理都是双重的这样的挑战。那最后比赛是和很多是真的比赛，就是和很多专业的队伍在一起比赛。那当然几个成员只练习了几个月，肯定是比不过那些专业的队伍的，但是他们那种感觉就是我知道自己是最后一名，但是也要划出自己最好成绩的这样一种不服输的这样的感觉吧。就怎么说呢，还我觉得还挺正能量的吧。那最后比赛结束的时候大家也都就是都哭花了，整个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动，因为当时就会感觉到那种团队的凝聚力，然后就会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那现在背景的这个音乐也是当时赛艇特辑，然后一个成员是他是做音乐的嘛，然后他也是为这个赛艇的长期特辑做了一个主题曲，然后大意就是说不要服输，要一直坚持，然后不要怀疑什么什么，就是大体是这个意思吧。몸이쑤시고흘러내리는땀이몸을적셔도또다시도전하는당신들은멋있고거치고거친삶을사는사람들에게보여줘갈수있다는걸살수있다는걸。那除此之外呢，无限挑战每两年还会有一还会有一次类似于演唱会这样的节目，或者说是这样长期的项目，就是说每个成员会和一个专业歌手去合作，然后做出一首歌，然后一起开一场演唱会。然后每次这种歌谣季的特辑也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些长期特辑最出彩最受欢迎的一种特辑。
Nowadays kids like you don't know what you got always looking can never stick with one thing there ain't no part time love you find that old kind of love that old school love what more you need
헤어지지 못
除了无限挑战呢，还有几档节目我也是还是挺喜欢的。那可能不会每周都去看，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想看点韩国综艺节目呢，就会翻他们出来看。我把三个放在一起说，就是第一个节目叫做《两天一夜》，第二个节目叫做《家族诞生》。第三个就是提韩国综艺不得不提的就是 Running Man。 这三个节目都是很有年头的综艺节目了。那家族诞生已经它只好像是拍了是两年吧，然后后来这个节目就停止了，因为成员的时间有点对不上。这三个节目虽然是不一样的类型，比如说两天一夜是基于这个两天一夜旅行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然后有一些游戏的环节，包括有一些他们合作进行的一些挑战也好，还是说他们来做饭也好，就是很简单的那种以旅行为基础的。那家族诞生呢，就是几个成员真的像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然后去到一个农村也好，就是景色很漂亮的地方，但是是和城市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们会在那里干一些比方干一些农活啊，有的时候看起来也挺有意思的。那 Running Man 大家都知道了，是一个以室内加上室外这种就是这种竞技类的节目，然后中间会有很多游戏的环节。那三个节目虽然是不一样的类型，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三个节目里面的所有的成员都非常有默契，就是说他们的感情都非常好。那如果是看这样的节目的话，除了说节目的内容会很好看很搞笑以外，那观众也会，我个人觉得应该如果你去看他们感情非常好的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话，你也会从心里会更多一分信赖感吧。那两天一夜和家族诞生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随便找几期来看，我觉得都还是应该不会踩雷。 Running Man 呢，我是如果大家想看的话，我建议是从头看，或者是去看12年、13年、14年这些年的节目，因为后来 Running Man 的导演有一些变动，就是画风也不是很稳定了，有的时候，反正节目起起伏伏吧，到现在反正我觉得还是还不错。然后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就可以去 YouTube 上去 YouTube 上，然后搜索来看。除此之外我别的就看的不太多了，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节目，比如说带孩子的节目，像这种育儿的节目。其实育儿的节目，其实你猛一想会觉得可能大人会更爱看，但是这期节目真的对于我来说我都会觉得很好看。或者是说除了育儿的节目，还有一些比如像做饭的节目呀。做饭的节目我确实看的特别少，因为我每次想看综艺节目的话，我都会一般都是比方晚上回家了之后，然后去看一看综艺节目。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看做饭的综艺节目，就会特别的饿，然后我觉得我就不跟自己过不去了，所以做饭的节目我看的非常少。但是它韩国综艺总体来说吧，包括选秀呀这些所有的节目类型还是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对哪种题材感兴趣就可以去找来看。节目介绍完了，那下一个下一段我打算说一说我喜欢韩国综艺的原因。韩国综艺对于我来说不仅是说他们创意非常多啊，那我看的这几综艺，刚才我说到的这几个，我刚才也说到都是有一些年头的节目了，所以他们共有的一点就是说节目里成员之间都很有默契。那这种默契其实我看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不仅仅体现在他们合作的过程非常自然，而且他们彼此都能在录制的过程中互相衬托、互相帮扶，这样的话观众看的时候就会很舒服、很自然。而且说到这儿呢，就是这些节目里的艺人基本上我真的看了，也是从大学看到现在，我没有看到过一个艺人在这些节目里就是那种特别有偶像包袱那样的感觉。那这点其实和韩国这个电视台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和国内不同的是，就是说韩国只有三个非常大的电视台，所以呢状况就是艺人很多，但是节目尤其是有名的节目并没有那么多。那这样其实就不是说节目去单方面的邀请艺人了，那其实艺人也很珍惜就是能上综艺节目这样的机会，甚至说如果能够你真的固定在一档节目里，是作为主持人也好还是作为固定的嘉宾也好，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说他们这个节目就是很有限，那除此之外韩国综艺的淘汰率也是不低的，淘汰率非常的高。因为不断有新节目上线，然后他们也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各种各样的节目形式，选秀呀、室内室外的综艺呀、像做饭呀、旅行、育儿等等等等，还有很多就是这样的综艺节目。那相对来说收视不好的节目就会马上停播。那其实我以前还看过几档确实挺好看挺有意思的节目，但是最后也没能坚持下来。所以回到这点来说，那就不太可能会出现艺人有偶像包袱这样的事儿了。那其实别的不说啊，艺人就本真的来参与到节目之中，其实对于观众来说节目就会很好看，就不会让观众看起来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二点我喜欢，我觉得韩国综艺还不错的原因是，就是我回想了一下我看过或者是说我知道的一些节目里，基本是不以冲突作为炒作或者说作为吸引观众的这种噱头，看起来非常轻松。就是我记得可能小的时候吧，看过一些节目里，节目组会通过剪辑呀，会通过编剧呀，然后故意制造出一些冲突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这种事情尤其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最多呢？就是发生在预告里发生的最多。你看预告发现他们吵架了，然后可能这个事儿可能本身就会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想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事情。但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事儿啊，我会觉得看他们在节目里有这样的冲突会让我觉得特别的尴尬，就是我在屏幕这边我都会觉得特别尴尬。因为一方面综艺节目其实是让人放松来的，那不是说看几个明星吵架或者说拌嘴来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也心里也知道，就是说综艺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有它的剧本的，有它一个固有的流程要走，所以这样故意的设计就会让人觉得更尴尬。三点我觉得韩国综艺不错的地方在于，韩国综艺或者说本身来说韩国的娱乐圈吧，它容忍度非常低。容忍度低我觉得体现出对观众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那基本上在韩国，如果一个艺人出了一些丑闻呀，或者说甚至于言语上面的不当啊，或者说违反了法律法规，比如说酒后驾车像这样的，甚至遇到赌博这样不好的事情，大大小小这样只要是负面的消息一出，那结果就是一定是从节目中退出，然后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不仅要退出，然后还会在很长时间里停止一切的这种演艺活动。然后除了艺人来说，如果节目在制作当中出现了什么失误，比如说在字幕呀或者影像中出现了问题，造成这样所谓的放送事故的话，那节目组也会在第一时间道歉。这个这种放送事故其实在无限挑战里面就是体现得特别明显，不是说它有很多的放送事故，而是说只要它的节目中出现了一点点小差错，那在接下来的节目里一定是所有的成员要和观众来对这个事进行一个非常正式的道歉。那就这两点来说，其实我感觉能体现出就是他们综艺的制作人包括韩国整个娱乐圈对于观众很负责任很负责的这样一个态度。刚才说了这么多韩国的综艺节目，那现在我知道国内的综艺节目现在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做的是越来越好了。国内的综艺我看的不是很多啊，但是现在国内的综艺虽然是借鉴多于原创这样一种状况，但是还是在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是很好的起步阶段吧。唯一一点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容忍度还比较高。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些艺人还可以继续做节目，那在娱乐圈非常忠心的地带来生存，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状况或者说这样的现象有一些些不妥当。我觉得公众人物虽然说也是普通人，那在生活中确实就不得，我觉得是他们不得不来在意自己的言行。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不能有自己的个性，有个性没有不妥，就是说不需要他们随时随地和和气气的来表现，或者说是就是表现出那种非常和善的那种态度，那样太累了。那表现自我是好的， 但是最好，我的意思是不去犯一些道德上甚至是一些违反法律法规这样的错误吧。那退一万步说，就算是犯了错误，那其实退一万步说，我们也可以说 OK， 人嘛就是难免犯错，那难免会有失误的时候。但是关于这样负面的新闻消息被报道出来以后，我觉得无论你是说出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状况背后有什么隐情也好，还是说我就是犯错了然后认认真真的来道歉，之后多少给自己一段反省的时间，然后继续回到娱乐圈工作，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说如果头一天新闻出来之后已经把你这个消息砸瓷实了，然后你还没有任何的你没有话可说的话，那第二天如果大家打开电视发现你还是在电视里的综艺节目里这样说说笑笑，我觉得这样就稍微有一点点不合适了。但是这样的情况怎么说呢，还是和国内的电视台的环境有关系。就是国内的环境是电视台非常非常多，不仅有央视啊，然后还有各地的地方台呀、卫视也好，还是这样各种各样的电视台。那这样电视台很多，层出不穷的这样的综艺节目就很多，那这样的节目也需要当红的艺人然后让这个节目变得脱颖而出，所以就可能不得不导致了这样的现象。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还是很难改变吧。但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国内抄袭的多，其实说实话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看韩国综艺嘛，然后这两年有时候会看一个国内综艺的片段，就会发现哎，这个节目是类似的，这个节目是和是模仿的那样的节目，甚至于国内节目里面的一些游戏环节包括一些设计都和韩国的综艺里面有一些是一模一样的。那但是后来我觉得其实借鉴这样的方式是完全没有错的，无论只要是合理合法的，就是说你无论是买版权也好还是说合作制作也好，那都是一个慢慢进步的过程吧。那有些韩国综艺节目特别忠实的观众会觉得韩国综艺就都非常好看，你看他们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其实据我所知很多韩国综艺其实在最初也是走的借鉴的这一条路，所以我觉得都是一种慢慢发展的过程，不断的尝试然后不断的磨合，不仅是说节目制作的磨合，还有说节目和观众和这个相应的目标市场受众这样的磨合。那我觉得只要是诚心诚意来制作的，不是单纯功利，然后如果要有什么牺牲就先牺牲节目质量这样的，就只要是真心实意的来认认真真做一档节目，慢慢都会越来越好。说了很多我对综艺节目的看法，然后也分享了一些我喜欢的综艺节目。那今天的片尾曲呢有一点特别，今天的片尾曲是来自无限挑战2013年歌谣季的一首主题曲，是几个主持人在一起唱的，然后虽然唱功吧有一些参差不齐啊，这个东西哎呀不能要求太高，就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然后但是还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歌词的大意呢就是表达了制作这个节目10年来对于彼此成员对于彼此的感谢，然后还有一路走过来的一些回忆也好，那可能中间成员们会有不确定会有怀疑自己的时候，但是就是因为做这样的节目是年头越长压力就会越大， 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就和无限挑战一样嘛，面对了每次挑战，然后就算是走过弯路，其实他们也会觉得一路走过来这种弯路也是不错的经验。所以歌词是挺有意义的，然后所以就把今天这首歌作为今天节目的片尾曲。那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如果有想看的韩国综艺节目，听了我的介绍之后，大家可以从网上去找这些韩国综艺节目来看一看，作为日常忙碌生活中的一种调剂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我们下期再见。
너에게나하고싶었던말고마워미안해함께있어서할수있어서웃을수있어정말고마워서내손을놓지않아줘서힘을내볼게함께있다면두렵지않아내가늘웃으니까내가웃음나봐하지만웃을거야날보고웃는너좋아자꾸만도망치고싶은데저화려한큰무대위에설수있을까자신없어We'll be right back.